昨天在路上碰到了一个老太太，穿着很时尚啊，这个发色也挺好看的。你说这个白吧，但是她白的还很均匀，哎，而且这个造型还挺好看。我寻思扶她过马路吧，是不是？我是看着要过马路，然后我就过去扶她。结果我去扶她的时候，我才发现那不是个老太太呀，那是个小妹妹呀。小妹妹一看见我，叔叔你要干什么？哎，看来是我老了呀。今天这个节目稍微来晚了一点啊，为什么来晚了一点呢？因为有福利。福利就在上方的小红车，我们之前说的这个蛋黄酥啊，特意给大家准备了50份的福利，先到先得，就看谁的手速快了啊。我就不说小红车在哪儿了啊，你们找不着那就没办法啊，能找着的抓紧时间去下手。给你们提示一下，在声音进度条的上方小红车啊，只有50份，然后非常棒的蛋黄酥，就是我们之前说的那一款啊，一共是两个啊，两枚蛋黄酥。开始我们今天的段子。说我一个发小最近的去做销售去了啊，销售洗发水儿。前两天啊，这个忙完之后去给一个顾客去送这个洗发水啊，因为正好到晚上了嘛，下班正好吃饭的点儿啊，路过一个路边摊儿，哎呦，闻着那个小摊儿传来的阵阵香味儿，正好这肚子也饿坏了，咕噜噜直叫啊，好不容易送到顾客家，你说怎么这么巧？他们顾客家呀，正好在吃饭，哎，然后他这么大老远的送过去，人家肯定也不能不客气一句，是吧？就寒暄了一句，说，哎呦，麻烦你跑一趟，辛苦你了。然后我发小当时鬼使神差的来了一句，啊，我不饿。那个场面你们应该可以想象的出来吧，就是极其的尴尬啊，就是进去也不是啊，人家不让他进去也不是。再说他们公司的这个老板娘啊，这公司这个老板娘啊有一个孪生的妹妹啊，姐妹俩。然后呢，正好那天他这个妹妹啊也去厂里边帮忙去了啊，双胞胎，你们想那是样貌发型模样一模一样啊，基本上都是一样，就连穿的衣服都是同款的，行为举止包括言谈啊语气，你看不出这不是他啊，就和老板娘完全一样。然后就把我发小给整懵了，他就一直以为这就是老板娘下来体验生活来了啊，结果害得他拍了一个月的马屁之后才知道，感情这是老板娘的妹妹呀。说公司的要求啊五花八门各种各样啊，就拿前两天来说吧，我们单位突然要求我们看一个电视节目啊，就我就不说是什么节目了，反正就是某一档电视节目，而且你不能说你看了就说看了，你还需要把你看的这个记录，哎，拍个照片发到工作群里边啊，然后呢就看呗，是吧？大家把这个电影一起看啊，然后发到群里，我就看这个电影，打开我就关了，关了之后我寻思一会儿拍个照就得了，结果等我想起这个事儿啊，一个小时已经过去了，哈、啊、哈，我就赶紧打开这个链接啊，结果我一看，好家伙，演完了啊，都开始滚字幕了，留给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同志们，正常这个时候可能很多人就放弃了，我没有，我毅然决然的截了一张这个字幕的图，然后发到群里边，并留言，太好看了，我看到了最后。机智如我呀。在听的有各行各业啊，有好多自己有一些产业的，是吧？这个平时搞销售搞活动也不少啊，那么我给你们提个醒啊，如果你们搞活动的话，一定要小心那些喜欢占便宜的人啊，就占便宜这个无可厚非，就是那种占便宜没够的人。哎啊，举个例子啊，前两天我小区门口一个理发店在搞活动啊，什么活动呢？9.9元理发 啊，并且是全套的洗剪吹啊，这一套9.9。于是咱们就暂且把这个人化名小黑吧，好吧。小黑就去理了，他不光自己去理，他还把他的岳父岳母、小舅子、老婆、孩子啊，有各种各样能叫上的亲戚全叫去了。人家理发师溜溜忙了一上午啊，全忙活他们家了。最后一算账，拢共挣了80块钱。等他这一波忙完了，就看见小黑又拿起了电话，然后老板笑着笑着就把门给关了。你这不能逮着蛤蟆钻出脑白金来呀，啊，你不能可我一个人坑啊。好家伙，这搞个活动全服务你们家了。相信很多朋友可能都去做过伴郎啊，亦或者是伴娘啊，我也是做过伴郎。来说一说我做伴郎这个经历吧。啊，说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给我一个好哥们儿去做伴郎啊。大家都知道这个伴郎，我们这地方啊，伴郎是需要帮这个新郎喝酒的。哎，好在那个时候这个伴娘啊还比较体贴，就偷偷把我瓶子里边这个白酒啊就换成了白开水。哎，敬了一圈下来之后，我起码喝了几十杯啊。各位，那是白开水，开水呀，同志们。哎呀，我当时就想，你还不如不给我换呢，我喝酒多爽啊，就好歹醉一点，我还能缓过来。喝了几十杯白开水结束之后，这个伴娘啊就过来就说，哎呦，你这个演技真不错，你都不带穿帮的。你看你喝开水那个龇牙咧嘴那个表情跟喝白酒一模一样。我都快哭了，同志们，我说这么烫的开水你喝你也这样。说小强向他暗恋了很多年的女生表白啊，跟他是这么说的，亲爱的，我很爱你，特别特别爱你，为了能够让你过上幸福的生活，我什么都愿意做啊。说完之后这个女孩就说，啊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真的。嗯，那你帮我找个男朋友吧。说是大葱吧，前两天有一女孩啊跟大葱就说，把你的宝贝删了，我来做你的宝贝啊。然后大葱听完之后脑袋可能也不够用，打开手机淘宝把他买的四个宝贝给删除掉，然后截图给他看，2秒钟之后他就被拉黑了。还舔着脸过来问我，未来你说问题出在哪儿？他不让我删宝贝吗？这不宝贝，那这不就是淘宝的宝贝吗？我哪还有宝贝。说完了大葱，咱们来说一说大炮啊。大炮呢，那天和他这个女神在月光下散步啊，然后他女神很娇羞的就说，哎呦，你看天都这么晚了，估计回家也打不着车了啊。说完之后大炮就说，不可能啊，前面50米那不就是你们家小区吗？你可别坑我啊。回来还舔着个脸跟我说，未来你看得亏我机智，要不然我又得花钱打车送他回家了。其实很多这个单身的男同胞啊，大多都是宅男啊，就大葱大炮他们基本上都是宅男。说举个例子啊，那天大葱他们一个邻居就准备把一个这个不穿的一些衣服啊，这个一袋衣物，然后就扔到楼下去啊。这个女邻居啊，然后这个大葱看到之后当时两眼放光，哎，那什么，你能不能给我留一双丝袜啊。当时的女邻居，这你有病，你是个变态吗你啊。这么一说大葱才反应过来，不是，你想歪了，我不是变态，主要是我那个机箱啊防尘网坏了，我寻思拿丝袜来充当一下防尘网，你有你就给我一条呗。 说大石榴他们家对面，哎，经常有一个男生就站在阳台上，穿着白色的毛衣，阳光照在他的脸上，你别说还挺好看的，而且他总是就是朝着他们家的这个方向低头玩手机，偶尔呢还会抬头冲着大石榴羞涩一笑。然后就这么时间长了之后啊，大石榴一度以为他是不是看上我了啊，等到后来他才发现他不是看上他了，他是在蹭他们家的无线网啊。调调前两天啊准备出差啊，临出差的前一天晚上回家，回到家之后看桌上，哎呦，好多好吃的，非常的丰盛。然后呢调调就说，哎呀，这怎么今天晚上这么丰盛。说完他妈妈就说，啊，那是明天你不是要走了吗，给你弄点好吃的啊，明天好上路。妈，你别说的这么吓人行不行，你这么说我还去还不去了。前两天去银行里边办业务啊，到了银行之后啊，这个银行的美眉说初次见面啊，咱们把口罩摘下来互相认识一下对方吧，是吧，我说没问题啊，方便记忆嘛，是吧，我就把口罩摘下来了。摘下来之后他看了一眼我的脸，然后当时就说，把口罩戴上吧，啊，快快快快快快戴上。不是你这你看清楚了吗，啊，看清楚了，我要是再看的话，我今天晚上我都得做噩梦。火车上一位旅客对另外一位旅客说，伙计，车厢里边不准抽烟。说那哥们就说，我抽烟了吗，啊，我抽烟了吗，毫不客气。你没抽烟那你叼着个烟头干什么呢，呵，这能说明什么啊，那我鞋穿在我脚上就说明我走路了，嗯。好像没毛病啊。说说大苹果吧，那天呢坐在梳妆台前面这个化妆啊，正化妆呢她老公走过来就说，媳妇儿，我发现你桌子上放的那瓶老酒很久了，你要不喝我喝了吧，时间长了会坏的。说完之后大苹果有点纳闷，什么老酒，我又不喝酒，我哪来的酒，你这不这个吗。说完她老公指了指她桌子上那个深色的瓶子，你这个吗，这个就这个。啊，我的天哪，老公，这样你要是喝了的话，我估计我得给你去医院洗胃，这是香水儿。还酒，还老酒，喝死你得了。那天啊，大葱跟我讲了一个事儿。来，我跟你说啊，那天我同事小美，她最近一直就是见着我就捂着嘴笑，见着我就捂着嘴笑，尤其是她看我那一双桃花眼，哎呦，说不尽的万种风情啊。啊，我说那你就跟他找他去，就你跟他说，就是我跟他说了，我去问他，我说你是不是已经爱上我了啊。说完之后你猜他怎么说啊，他说啥，他说啥，你衣领翻了，你这领子翻里边去了。说完之后大葱整理了一下衣领，尴尬的笑了笑，啊，那是怎么样，现在怎么心动了吧，哎呦，你再看看你牙，你牙缝里边卡韭菜了，我每天看你我就觉得你就是个笑话，不是卡韭菜你就卡白菜，你要么就衣领翻进去，要么就头发翘起来，你就是个笑话，你就是个。说说大石榴吧，大石榴前段时间刚刚吃完午饭，然后他姑姑就过来了，过来之后啊让他下午去相亲啊，单身好久的他欣然就接受了，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啊，梳洗打扮了一番，然后呢搭配好衣服，拎上这个小包包来到指定的地点，没敢靠近啊， 老远的拿着这个望远镜搜索一下谁是可能的目标。搜索了一阵之后，他姑姑过来看见了，你来都来了，干嘛不离得近一点看看？说完，大石榴就说：“啊，我不去了吧，我刚吃了螺蛳粉，今天中午身上太臭了，我怕到时候把他给熏跑了。”说完之后，他姑姑就说：“哎呀，这个你完全放心，我给你找这个对象啊，他们家是做臭豆腐的，可喜欢这个味儿了。”前两天我们公司的一个小姑娘收到了一封情书啊，这个情书啊让好多人都开了眼。怎么这么说呢？现在这个时候还能发现情书难能可贵啊。情书怎么说得出现在20年之前了吧，对吧？最起码也得10多年之前了。现在基本上微信什么都很方便，发个啥是吧，聊个语音多方便啊。然后呢，我们也很好奇啊，就凑过去看一看吧。凑过去一看，好家伙，没把我们憋死啊！这个情书的话，你没有一定的肺活量，你还真念不来啊。怎么说呢，就是通篇各位啊，没有一个标点符号。哎，哪怕你全都是逗号是吧，我们也能多少缓一缓，喘口气儿，好的，其他意思猜一猜啊，也差不多，没有一个标点符号。这就是知道这是情书，不知道，哎，还有另一个问题啊，错别字特别多。哎呀，藏田呢，就是这封情书怎么说呢，如果不写这个情书单向他告白的话，没准还有点成功的把握。这封情书就彻底断绝了这个姑娘和他交往的信心，是吧？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，情书还得靠猜。我们科室一个小姑娘前两天啊去相亲去了啊，回来之后呢一脸花痴的就跟我们就说：“哎，我感觉我找到我的真爱了啊！”我们都很好奇，就问她怎么很漂亮吗？说完她就说：“啊，模样一般，但是她有一副磁性的小烟嗓，哎呦，太有 feel 了，这那个感觉真好啊！”然后一个星期之后啊，就问她进展怎么样啊？这姑娘很失望的就说：“我们早就散了。”啊，你不是很喜欢他那小烟嗓很有 feel 吗？啊，他那是感冒了，现在他感冒好了，那个声音不好听，所以我们就分手了。你们这怎么谈恋爱就跟市场上买白菜一样呢？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教你的叔叔或者阿姨用微信或支付宝支付吗？嗯，我那段时间教我一个姨啊，去拿这个微信去买菜啊，然后跟他去市场就练练手嘛，是不是看看检验成果啊，称好买好菜之后呢，这个菜是8块钱，然后这个大姨跟这个老板就说：“我微信里边有50块钱，我是拿它出来练手的，没零钱，我给你扫50。”然后你扫我42，行不行？老板当时都懵了，啊，行行行。怎么说呢？就是思维很清晰啊，但是问题出现在哪儿呢？问题出现在这个思路不对呀，大姨，你直接就扫8块，它不香吗？为什么还得扫回42呢？前两天我们部门这个经理在开这个月度的总结会啊，一般月度总结会就是说一说上个月的这个业绩啊，然后展望一下未来，顺便问一问啊有没有什么这个需要啊，有什么困难啊，说一说，然后能解决的给大家解决一下啊，行啊啊，然后我们就说了，其中我们一个老员工啊，就听可能是开小差了啊，说这个老总就问他，你这个小王，你说说你有什么困难啊？说完之后，我们这个王经理挠了挠头啊，挠了一会儿头之后，跟老板就说：“啊，我很久没和我前妻联系了，我也联系不上他，你们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？也不知道他过得好不好。” 好，咱们来看一看评论啊！评论之前呢，不要忘了上方的这个啥小福利啊，我估计可能已经没了啊。来看一看评论吧。第一个叫会飞的大笨蛋，从疫情期间一直听到现在，非常感谢在孤独时有你的陪伴，祝你节目越来越好，谢谢啊，感谢支持。不少啊，不少，因为疫情是吧，这个不能出去，没有什么事儿，然后来选择听我们的喜马拉雅啊，谢谢大家的认可啊，感谢各位。再看下一个，星辰大海是你，把猫从高处扔下，它总是四脚着地。哎，这个就大家刷抖音刷到了吧，这个猫很神奇啊，你不管以什么姿势放着它，然后自由落体的时候它总是四脚着地，你说这个能力啊真不一般。然后呢，把涂了黄油的面包从高处扔下，涂了黄油的那一面总是着地。哎，那么问题就来了，是不是把黄油和猫绑在一起然后扔下去，这俩玩意儿就会在空中旋转呢？嗯，这个谁知道，可以出来说一说啊。再看下一个叫千碗鱼啊，同样是这个说这个疫情期间的事儿啊，欧巴，我听你段子快一年了，之前一直拿毛毛精灵在听，也是疫情期间发现的宝藏，有时候听着听着还想象着你的样子，希望你可以翻到我。我的样子你们可以去翻一翻我的动态啊，都能翻得到啊。下一个叫彩虹天空的彩虹，0.5 倍播放，所有的主播我都试了，奄奄一息的感觉好搞笑啊。0.5倍还有就是什么放1.5倍的啊，或2倍的，反正听个开心嘛，是不是？开心来源于什么？开心来源于你们折腾别人啊！你们这些人呐，我算是看透你们了。下一个叫听友226。听你的段子快一年多了，前年冬天冬眠最厉害的时候，无意之中知道有喜马拉雅这个软件，听这个东西听了好几个人的声音，觉得你的声音最有磁性，最后锁定长期听你的段子，现在养成了睡前必听的习惯，让我失眠好了一大半，谢谢未来带来的欢乐。不客气啊，也感谢又多了这么一个忠实的粉丝啊，而且你看好多人都反馈听着我的节目可以睡觉。虽然我觉得这是对我讲段子的一个自信心的打击，哎，你这个段子就这么催眠啊，啊，但是有作用我就很开心，是吧？这就是我坚持做下去的动力啊。什么时候咱说这啥用也没有，那到时候那我也就是没有啥意思了啊。大家这个多多评论，踊跃发言啊。今天就到这儿，咱们周三见。想收听到未来欧巴更多的节目，记得上方的绿色段子点上订阅，哎，点击订阅不迷路。
喜马拉雅，听我想听。